刚才我要接着那个小红的话哈，有一句话哈，站在好像比较高一点来看这个问题，看这个整个大局的时候，看他的家的时候，请你打开，请你们打开诗篇第61篇第二节。那篇诗篇我可能也是很想跟你们分享哈，诗篇61篇第二节，我们就看一节就好了哈。那里有个祷告，提到说我心里发昏的时候，我要从地极求告你，好像跟神很远哈，地极求告你啊，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我们的人生呢，常常需要往更高的磐石上去看整个的目前，从上面看下来啊，不要看四周围。所以刚才从小红谈到他家里的问题，然后到他现在怎么样就是好像更自由的来面对这些问题，然后他不会被他们冒犯干扰这样的那个呢，我认为说他已经站在一个更高的一个目标也好，更高的就好像站在神的眼光了哈，因为神说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我们要往上面然后来看下面啊。所以这句话就让我衔接刚才小红在讲的哈，那等于说呢，突破或者是扩展我们的疆界，那个疆界不是只有宽而已哈，还要有高的往下面的哈，有这样的一个从神来嘛哈，所以有这样的一个祷告，这个作者就这样祷告哈，他说我心里划分的时候，我求告你，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等于说我自己体会到我是在这个低的地方，那我要往高去，高处去往下鸟瞰去看啊，飞得越高看得越远啊，也看得越清楚啊，越圆貌，这样越全貌啊。好，那我不晓得你们记不记得我在成全的时候，我是从他们走过可怕的旷野，然后到一个不可知的未来，然后到约书亚进了这个迦南地的征战，这样子一路这样跟着走讲过来的哈，也配合的那个启示录。那记得有一次我有提到，可能提的也不多，雅各有个儿子是以撒家，有人应该有印象哈，以撒家哈。那我跟你们提到这个在创世纪里面呢，一开始提到雅各为他的儿子祝福的时候，以撒家他形容他是个强壮的驴子哈，很倔，然后呢也很能驮重的东西，很能吃苦的驴子。然后呢，当这些父亲在祝福他们的孩子，都有点在讲他们的特性哈，然后他们可能会怎么样，也有神的那个祝福的灵在给他们，好像讲一些预言一样哈。从犹大来看，这个以撒家呢，他好像是很强壮的驴，卧在羊圈之中。好，这是在创世纪第49章哈。那为什么他一只那一头那么大的驴跑到羊圈去呢？那羊圈是小小的哈，就是不大嘛哈，我们都觉得好可爱哈。然后他们很活泼哈。通常健康的羊不太喜欢躺下来的，他们就是会在那边很活动的哈，就睡觉才会睡觉。那他说呢，这个驴呢喜欢安静，等于说喜欢休息了，哈，以肥地为美，更低肩背重，成为服苦的仆人。这样的一个特性呢，好像就是说，就是很适合。你就驮着很重的担子，你就驮着这些很重的东西哈，你认命一点哈。那驴子的话，就是他们有一个事情让他们很满足的是，吃一吃，然后有水喝。驴子很注重水啊，只要有那个泉啊，那个圣经有提到，诗篇里提到说那个野泉啊，水泉，神有预备给驴子喝的水泉，他们只要有泉水，他们就好像就会重新得力这样哈。这样的一个以撒家来到摩西也说他们呢是会有喜乐的，他们很容易满足了，很容易满足哈。摩西也提到以撒家， 那么来到这个士师记的时候，谈到底波拉这个士师，那有一次底波拉要叫这个跟那个敌人围界的这个那个叫什么什么巴拉吗哈、哦、对不起哈、哦、我有点那个第应该是第四章哈巴拉有一个巴拉哈、哦、就他们是围界临界的哈、哦、那底波拉说那是你们的那个敌人，你应该你是带头你要出来打仗哈、哦、那他们还有一个临界的叫做就是以撒迦这个支派的人哈、哦、那那个时候呢这个巴拉说你不去我就不去。底波拉说哎呀你怎么这样呢，你这样的话你就得不到荣耀了哈。结果你就发现突然间以撒迦的首领哈就跟着底波拉，底波拉没有叫以撒迦，他只叫巴拉哦。结果以撒迦的时候你就自己出来了哈，本来是被形容像驴一样哈，那而且还成为巴拉的榜样。那你说呢，在这四世纪的第五章了哈，以撒迦怎样巴拉也怎样，诶本来是一个只是在服苦的一个特性，现在变成在做给人家看，带头做，而且勇敢的去做哈、哦。那旁边还有一个很诗意的，因为这个是底波拉的诗歌了哈、哦，很诗意的形容说，流便呢看到人家在要去打仗了，他还在溪旁哈、哦，还有心中还有谈他的大志，就是心他想很多他的大志了哈、哦，他很多。这是心怀大志，但是呢手也不动脚也不动啊。所以呢但是呢以撒迦就成为那个很务实然后很实际的去参与的这样的啊一个首领。然后来到历代志上，我就有点像跟你们复习一下，来到历代志上我应该有讲过吧，是不是刘磊？是历代志上十二章的时候哈、啊，他说以撒迦的支派有200族长都通达食物。我们今天就要对于这个食物方面特别的有一点学习哈。通达食物，通达就是有一个智慧，有一个属神的智慧啊，特别是在圣经里面讲通达就是有属神智慧，然后就是我们讲的就是当我们按着神的律去做的时候就凡事就顺利啊。那亚伯拉罕的仆人要去帮他找媳妇的时候，他说求神给我，亚伯拉罕的神求你给我通达的路，好，因为神那里有智慧。然后呢就这样呢就在这里有200个族长呢通达食物，知道以色列人所当行的，然后他们族的弟兄都听从他们的命令。所以一个被形容成，被爸爸形容成是一个驴子的特性的那种特性呢，不是好也不是坏了哈，但是呢就很容易就说哎呀就是驴子嘛，就任劳任怨就好了。没有想到他们不但很有体力，很实际，很务实，而且呢他们呢还会有一个分辨这个食物，明白那个时机的这样的一个族群，而且不是只有一个，200个族长，这个被提出来真是很激励我们的，哈。因为我们有时候也会这样子，就满足在说，哎呀，现在有这样子可以啦，好，不用太。当然，我们也会有很追求的时候，我们也会有，我不见得一定是属灵方面，我们会有很拼的时候，很争的时候，要怎么样雄心大志哈、哦。但是到一个地步有时候我们也会累，然后我们就觉得啊这样就好了，可以了，就慢慢就会减低那个我们的这个志向哈、哦。但是我们发现以撒迦这个支派呢，他们是就像那个刚才我谈的那个的祷告一样，扩展了他们的疆界。很多时候我们的这个从意向到使命到化成目标实际的去完成的时候，这个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也就是一个我们需要突破我们自己，扩展我们疆界的一个过程啊，就像以撒迦一样。所以不要 随便，不要在眼前的这个景况里面呢，就当然我们有一个什么讲满在什么感恩，有一个满足的心，我们不会担心我们不够或者不要贪心，这个是一个生命的问题哈。我们要有凡事谢恩哈，我们能够凡事满足哈，那最大的益处哈。但是我现在讲的这个是对于神所托付我们，所为我们规划的一个我们人生呢，我们不能停歇，不能觉得好像说哎呀这样就好了啦，啊，我们一定要奋起，自己更奋起的来往前走，或者是向更高爬，啊，这是我的一个激励。不是因为我年纪大了我就可以说哎呀没关系的，那到现在的还像有时候我在想说什么要吃什么不吃，有时候我女儿会跟我说哎呀年纪谈妈咪了，妈咪了，她说哎呀那么大就给她吃吧，喜欢传传就给她吃，好像剩下的那时间就觉得好像也没多少了，然后就不要再限制她了。事实上呢那是一个另外一个角度的放松了，但是我是认为说在神的面前在跟他一起在奔跑我们前面的道路，要打这个美的仗，美好的仗的时候哈，我们是不要放松的。所以刚才保罗说谨守的心，好，我就想到这个以撒家哈，还有刚才提到的那个诗篇61篇，求你把我放到更高处来看我的人生，而不是往低处去看我的人生。 好，那么现在我们就进到我们的这个使命感到目标的这样的这一刻哈，那我们就打开尼希米记哈。刚才有人那个问题可能跟这个有点关系哈，有人把你的问题再重复一次好吗？刚才你那个问题，
我的意思就是说有的时候如果我们的个性里边是那种比较喜欢往前冲的，有很多主意，就是也有很有热情的，那你可能有的时候就会把自己的意思当成说神的意象，你怎么区分这样子，怎么避免这种情况呢？而不是说把自己的这种人的血气，自己的一个东西当成是神的意象。
OK， 好，那我们先把这个记事我们再过一次，我们再来谈这个问题，大家也可以给一些意见哈。是的，我们有时候会，刚才我讲的是落后，神在前面没有跟上去，那个希伯来书有讲，就没有跟上去就落后了，就慢了，慢慢就会被其他，就是会随流就流走了。那有时候我们也会超前，走在神的前面，也会有这种可能。是的，会有的，就像扫罗一样，他就是等不及了。那我们来看尼希米记，我们记得尼希米记的第一章他提到说叫做基斯流月，第一章的地方是在第基斯流月，然后到了第二章的时候是来到尼散月。基斯流月到尼散月是从冬天到春天，大概一季，大概我们就说四个月吧，我们就不多抓准说几天了，就是大概有四个月的时间，这是他们的月历，不是我们阳历，也不是希伯来历。那从他听到这个消息到心里面有一个负担，祷告跟神有一些交通，到第二章的时候，他一下子这个机会来的时候，他一下子，当然他还是有害怕，对不对？他是要害怕，那他有一直都有愁容，对不对？他心理负担是很重的哈。然后机会来说，他马上知道说这是神给他的机会。但当中是经过有大概四个月，你说等候也好，寻求也好，但是当他已经有那个意向的时候，等一下我们再来谈到底什么是他的意向哈。当他有这个意向的时候呢，我想他心。就是心里面所挂念的，所在想的，应该就是不离开这个负担。就有点像我们以前讲的说恋爱的时候那种相思，有没有？ 还没有结婚前的恋爱，有没有？就是每一分每一秒在做事情也在想嘛，那种情感的、啊、哈。那我想他每一天为什么有愁容呢？就是他的心境各方面已经离不开这个负担了啊。所以这个当中是有一段时间的，包括等他在真的落实到可以去见的时候，到完成也有一段时间。那我们就要来看他们到底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我们从第二章开始接哈，第二章开始接。好，那我们现在先把第二章的十跟十，我看看，从第十节我们念到十六节好吗？第十节到十六节我们先这样念。尼希米记，我们前面已经有过到说他在王面前蒙恩齁，然后也被差遣齁，那就已经准备要出发了齁。那我们从十一念到这个十六节。好，请谁念一下尼希米记第二章。
尼希米记第二章十一到十六节，我到了耶路撒冷。
第十节，对不起，从第十节开始，第十节。
好，尼希米记二章十至十六节，何伦人参巴拉，并围炉的亚门人多比亚，听见有人来为以色列人求好处，就甚恼怒。我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了三日。我夜间起来，有几个人也一同起来，但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并没有告诉人，除了我骑的牲口以外，也没有别的牲口在我那里。当夜我出了谷门，往野狗井去，到了凤场门，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见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又往前到了全门和王池，但所骑的牲口没有地方过去，于是夜间沿溪而上查看城墙，又转身进入谷门，就回来了。我往哪里去，我做什么事，官长都不知道。我还没有告诉犹大平民、祭司、贵胄、官长和其余做工的人。
好，先到这里哈。我们看到人都还没有到啊，就第一所碰到的是什么啊？是仇敌啊。从第十节啊，他已经有诏书，什么都预备好了，有材料啊。然后何伦人参巴拉，因为他们现在是属于这个从巴比伦到波斯哈，波斯王国的下面的这些被他所占领的这些，也有国家也有族群是不一样的。所以来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四周也有一些异邦的人啊。那么这些人呢，啊，也属于是他们的被占有的啦哈，同样是都是那个就是被管理的这样的，没有自主权的啦。但是呢，因为我上次提到了，因为这个时候呢，他们以一种怀柔政策，让他们可以有一些自己的自治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免得他们起叛乱，好、哦，等于说好像安抚他们这样。结果呢，不属于犹太人的一些族群呢，开始就有敌意，好、哦、啊、他们呢，那个敌意本身呢。觉得呢好像应该是嫉妒吧，我在想。因为其实应该是尼希米齁，因为他本身他其实回来是当省长的齁、哦。那他们可能想说，凭什么你这个人就可以来这边齁、哦、然后本来是等于说本来他们是看扁这个犹太人的这个耶路撒冷城的齁、哦、破破烂烂，然后他们就觉得说反正就是这样。但是没有想到他们既然要这么动那么大的这个土木齁、哦、这样来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就有仇敌。好，那让我们看到哈， 刚才我们提到说，从第一章到第二章看到，事实上有神的时间，有了神的时间就有神的机会，就是说这个时间，事实上神是那个在牵动历史的，是他的手在牵动啊，所以时候满足了就成了。但是当我们很清楚是神给我的机会，是神给我的恩典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仍然会有敌对的这个恶势力，这个仇敌，就是好的这一边坏的那一边，有时候就会掺杂起来。所以让我们看到，你会看到哈，这一些不怀好意的这些跟那个对立的这些人哈，他不是只有在这几章没有就没有了，这一直到在尼希米记从头奉陪到尾的哈哈，跟那个尼希米奉陪他们到尾巴的哈。那仇敌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仇敌本身是本来就有的，等于说一定会有，可以这样讲，人生里面一定会有，不然我们就不用哈仇敌啦哈，也带来艰难哈。那其实呢，我们在我们的意向进入使命的时候哈，我们的第一关就是要神要先帮助我们能够被建造起来啊。当然他有生命的建造之后呢，要有信心的这样的一个建造。那其实仇敌是我们依靠神对我们认定的意向不会有质疑，不会有辩解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节。所以一方面有恩典，他的灵，他我们不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哈，但是呢我们呢是依靠他的灵，但是呢一方面呢我们也有一个对立的一种冲击也好，或者是对我们的一种攻击，甚至到攻击也有哈，然后后来就看到会有攻击哈，误解，然后伤害，这些都会有哈，它会好像两条流水一起就这样会交在一起，交融在一起啊，所以我说它是一个喜忧参半的。那这个呢对我们来讲事实上就是一个练习，对我们是一个练习，对我们是一个锻炼啊。那如何能够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练习里面，这个锻炼里面呢，能够站立得稳啊，那个希伯来书，我最近对希伯来书很又再一次又好像又有很想要再多一点学习哈。那希伯来书一直都在告诉我们，一方面告诉我们，因为我们在思考耶稣基督嘛哈，那基督是在什么位置，一方面告诉我们我们差了多少，我们要进到那个更深的地方，离开开端要进入哈，不要留在原来的地方，就是一种激励哈。那这里呢提到我们的这个喜忧参半，或者是神的恩典，哎呀他真是给我足够的材料，给我足够的恩典，让王爷这么的乐意让送我回去。本来那个王在二十年前他是不容许他们修成的耶，哎，这心意改变了啊，其实是神的心意改变了啊，神的心意已经时间到了啊。那么到这个时候呢，这个仇敌就出来了啊。那这个当中有一个平衡点啊，如果你们去看那个诗篇第十三篇啊，我翻一下哈，我这里没有弄出来，翻一下诗篇第十三篇，
可以打出来，在网上有，
但是我需要扩展了，到这一诗篇哈。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要永远吗？你连不顾我要到几时呢？啊。大卫是最靠近神的心的，对不对？好，那么，这个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哈，他在这个仇敌的这种攻击下面，我刚好像也有提到这一首哈，他说呢， 我心里是有在筹算的，有在计划，我有我的进度的，可是我却被压制了，被攻击了，哈。在那里他就对神有一个呼唤，一个祷告，他说使我的眼光光明，免得我沉睡致死。啊，其实这个仇敌的攻击哈，有时候是要唤醒我们。那我之所以选这个，我要有一节我要特别拿出来的哈。我要谈的是这样子哈。你看最后一节啊，第六节，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用厚恩待我。这有点就是像大卫在这个诗篇的三篇讲的，在我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敌人跟筵席，你能够想象你吃得下吗？仇敌在你的面前，啊，那在这里他对神有一个求告，啊，耶和华求你看顾我，应允我。所以不管任何的一个阶段，我们都是跟神跟得紧紧的，而且靠着他来完成我们要走过的这些过程。啊，这里有一句话说，不要让我的眼目光明。我们一开始刚讲看到看见意象是看见，你看见不是只有第一次领受意象，你说哎呀，我神要好给我的那个意象，我谨记在心，然后那次看到就没了。你要永远的看得到，而且呢还要更高的看得清楚啊，而且呢你要有一个更亮的眼目。来看现在不管我面对什么难处啊，其实你会看到这个仇敌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个难处。然后你如果注意往后面看的话，尼希米记第四章又是一个难处，那个第四那个仇敌跟第四章他们百姓之间所产生的难处呢，那个都是同时在建成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啊。那他不是说哦，第三章发生完，然后到第四章不是这样，他同时有里面有里面的问题，外面有外面的仇敌，是这样的一个局面。他尼希米是碰到这样的一个局面，所以我在这里提到三点哈，我只有给你们两点，但是我想你们可以多一点哈。第一点呢，请你自己写下来哈。第一点啊，就是你要等候神的时间，等到时候成熟。所以这个当中是一个预备啊，所以对神来讲呢，没有说哦，我早知道，没有，刚刚好。如果我们的心意就是要委身，而且我们心意要走进神为我们的这个命定里面的话，那我们就是等着神的时间啊。那第二个呢，就是神的恩典跟仇敌的难处呢，会同时交错。这是我们要理解到的。刚才我们看到哈，那13篇你们自己去体会好了，我就不一节一节的那个了哈。等于说你看到那诗篇不是很美吗？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什么都不缺乏，怎么出来一个仇敌，那又有宴席哈。所以这个一定会有的哈。当然仇敌你怎么定义呢？基本上真正的仇敌很清楚告诉我们，那是一个恶势力，他就是要攻击要毁坏我们，耶稣讲的嘛。魔鬼来是要这个盗贼来是要偷窃要毁坏啊，毁坏我们跟神的关系，毁坏我们人生神对我们的这个计划啊，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完成啊。那一方面有恩典，刚才撒迦利亚书说了，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啊。然后呢，这个仇敌的攻击的时候，我们有恩典；一方面呢，我们有一个信心的。一个韧性，一个坚持在那里，那心脏是靠着神的哈。所以那第三点的话，我们要知道，我在讲的是两个是交错在一起的哈。一个是神的恩典跟仇敌的攻击会有交错的时候，一个是我们的那个很像刚才讲的那个激情啊，那个领受啊，那个很喜乐，那个跟等候要有耐心，对不对？他也会有一个交织的地方，然后有一个是这个筹算跟计划。好，我给你们的是那个箴言19章21节哈， 我就你们就不用念了哈，就看着你们的那个就好了哈。在那里有一个人的计谋，只要是人心里面就会有计划，这个是必定的啊。我早上起来什么时间要做完什么事情，这个是一个自然的，我们的治理跟管理的一个能力在那里，权柄跟能力在那里，那我们会有计谋。神没有说你都不要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重点不是在我们不能用我们的聪明，是不要依靠，我们依靠的是神才能成事。可是呢，我们要知道在我的这个计划的能力里面会有一个要服在神的筹算下面，那个筹算就是神已经定好了，那我们神容许我们能够去计划哈。后面说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啊，所以这个是两个都同时交织在一起的啊，所以不要急啊，不要急。刚才说刘蕾说我们有时候会太过度哈，那可能也是一个平衡的问题，就学习一个平衡的问题。那如果说我们有一种比较急的个性啊，那我们就要有一个谨守，就是说哦，我以前有这种经验哈，好像说不做不行了，一定要现在做哦。那个的话，那我们就要特别就是啊，神不会拉你的哈，神不会把我们拉着不让你走哈。其实我们对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拉的推的，对他们都不会学习到。但是呢，我们要从这种我们的教训里面去学习啊。那如果说我有这种特性，我是很急的。那通常像夫妻两个人呢，我到我现在我看到的都是两个人都是完全是相反的特性，所以彼此就有一个取得一个平衡啊，就是你拉我也拉扯了哈，就反正我们已经夫妻了嘛哈，那就有一种彼此的一个平衡制约啦，彼此的制约。所以在这个当中呢，我们会有一个恩典很甘甜，可是仇敌很可怕，很焦心哈，然后呢。我的计谋我的计划呢很多很精密，可是还要跟神的筹算，神有容许吗？这是神的意思吗？这个都要一起要平衡好。所以啊，这个是当我们在走我们的人生的这个道路的时候啊，它有的一些律了哈，一些定律，我们从这点看到。那刚才我们已经念到，你没帮我们念到这个后面哈，就是来到什么门，来到什么门哈，我再回回到我的圣经一下。好，我们看到来到那里的时候呢，第一个欢迎他的不是百姓，圣经写的了哈，当然他可能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活动我们没有看到，但是看到说仇敌就已经在那里等着了。好，然后尼希米呢，他夜间起来啊，首先呢先住三天啊，听说他从他工作地方走到这里来呢大概要18到20天左右啦，要走的了啊，他要走的啊，骑牲畜走的。那首先他有三天先可能休息也好啊，然后就有一点安静下来啊，然后他自己跟几个人，他们就邀好就要去做观察的工作啊。那为什么要观察呢？他说呢，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的什么事啊，他现在还不到要去告诉人，那所以呢他需要去做一个，所以我刚才说那个看见啊，要从抽象的看到实际的，我们要实际，不然的话那个意象只有海阔天空，只有在那边哦，谈的好像烟雾一样，对我们是没有什么进度的啊。那这个时候呢，他就夜间起来哈，然后就要去勘察整个的实况，现实我们是一定要面对的，但是现实的上面那个我们所依靠的神，我们所相信的神的那个真理的部分的那个真，就是现实是一个我们要去看，我们不能否定现实里面有很多 不理想的地方。哦，他去一去看的话，开始我有给你们一张图，就是有九个门哈。那它里面呢，它是往其实是往南边绕一下了哈，他就实地去观察哈。他那边有三个溪，三条泉哈。那他就在这个地方稍微看了一下，好，沿溪啊，沿溪而上。那我有给你们这个，你们自己去看就好了哈。什么门，他往下都会讲哈。那呀。那到了一个地方哈，竟然是怎么样，是过不去的地方，拆毁，看到被拆毁的，被焚烧的，然后呢又有被整个塌下来根本就过不去的地方哈，就是已经就都很荒凉了哈。所以呢他看到这个是一个实际的情况。这也是我们一个落差哈，当我们领受那么高的一个意象，我们心里面觉得很有热情的时候，我们可能开始在筹划的时候，开始里面有计划的时候，请我们记得不要想得太美。不管我们是心里面为神发热心，不要想得太美，现实就是有现实的仇敌，现实有现实的荒凉，现实有现实的一种崩塌。好，要平衡。所以我觉得尼西米呢，他是一个务实的人，刚才谈到通达务实，他就去看整个的情况，先了解一下，因为你要往后面去计划，他可能可以先有一个成修成的这个很美的一个理想，但是呢理想跟真实呢要有一些接地气的，可以这样讲。好，那看完之后他就开始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开始公开了，对那些犹太人、平民、祭司、贵族、官长，还有一些一般做工的人啊，你们有没有想过，其实尼西米那时候是省长哎，他可以命令说，好，现在我要回来修城墙，然后呢，谁要去做？啊，可以打工资啊，是不是？啊，那可是呢，他第一件事情做的是把他们召集过来。那我称他是一个分享哈，或者传递他的意象。那我让你注意看，到底尼西米的意象是什么？那么他这一句话呢，就在这里哈。在第十七节这里哈，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遭的难哈，耶路撒冷怎么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其实他们体内，他们是当场的人嘛，他们是在那现场的人啊，平常他们比尼西米看得多，也体会得多啊。问题是，他们看见什么？尼西米要他们看见什么？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好，请我们可以稍微有点表达哈，到底尼西米的意象是在做什么？是什么？是什么？是他的意象？从这一节里面，他的意象是什么？
免得再受凌辱，
啊，
百姓不再受凌辱，这是他的一个，我觉得这是他心里的一个负担，一个意向。
OK， 好，在重建城墙的下面有一个很深的意义，有一个很深的动力，就是我们遭到多么大的一个灾难跟凌辱。犹太人对于这个圣殿的这个意念，对他们来讲哈，是一个很象征性也非常精神性的一个他们的国家的一个核心。以前是会幕带着他们走过旷野，会幕带着他们打进耶利哥城，没有想到这个时候好庄严、 好齐全的圣殿这么的荒凉。好、哦、那时候当然圣殿已经重建好了齁，也没有很好，但这圣殿先重建的，现在是看到这个圣殿旁边的耶路撒冷城的这个城墙。圣殿跟他们国家跟神有关系，城墙对不起，圣殿对于他们是神的选民有很深刻的意义，来到城墙的时候跟国家有很紧密的连结。国跟家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生存生活的一个归属，对不对？好，那这个时候没有想到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城，你知道这个城刚开始刚开始要打下来的时候，大卫才真的进去，对不对？也把这个会那个约柜也迎进去啊。那他怎么打的呢？前面的人都打不进去，他从这个地道那个水道打进去的啊。那好不容易进去了，谁要攻打这个耶路撒冷其实都不容易的，但是本来是一个我站在上面，他们耶路撒冷在上面高处嘛，看你们啊，你们要打我们就可以防的，没有想到这个防卫的这个墙或者是疆界的墙，就类似我们现在在这个本地啊，美国的地方啊，大开门户，没有疆界了啊，美国现在是没有疆界的啊，因为所有人都可以进来，只要你进得来，你有那本事你就进来啊，没有疆界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事实上是一个非常是一个灾难啊，然后也是一个荒凉还有凌辱啊，刚才刘磊提出来了啊，所以他的意象本身里面的深度是在这里，没有错啊，我们要洗血我们的凌辱，我们要重建荒凉的这个破碎，我们可以来。所以他用有形的是重建耶路撒冷的墙，有形的哈，这是一个要完成的目标，可是心底处是这样的一个目标，这样的一个心里面的一个动力在那里。他不是，当然不是只有活在说我过得去就好了，你心里大可以不用做这件事情。他有一个很好很舒服跟王很相近的关系，在那里好好的做到他退休。可是他为什么这段时间他还来还是要工作，因为他当省长他还是要跟政府工作的哈，他的服侍他的责任是省长的责任，但是他现在自己要挑起这样的一个责任，但是他不是自己去，他要唤醒这些住在这些荒凉的这个瓦砾的瓦堆的这些当中的这些百姓啊，你们能这样下去吗？这里面有钱的人，也有没有钱的人，有平民，有做工的都有了哈，也有一些祭司，难道你们要这样下去吗？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他的意象的一个核心，也是他要唤醒的一个重点哈。然后尼希米他不是凭着自己，他开始告诉他们说，去述说他的过程。我觉得我们在我们的意象当中，我们在开始进入我们的使命啊，使命感有动力在向前走的时候啊，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不是独行侠，我们有一个身体啊，肢体在一起。如果是一个家，就有家的这个家庭的成员，如果我们是在教会有教会的成员，我们在工作有工作的成员，事实上我们是分享的，我们是一起的。所以你看到尼希米呢，他在这个等待的时间，第一个是面对仇敌，可是他还是刚强壮胆啊，因为他定义要去洗血这一份这个凌辱啊，要去重整他们的荒凉，这是他的一个看到的一个他看到那个需要。那现在呢，他需要来 说服也好，或者是激励也好，啊，那他从哪里讲起？从神讲起。所以从神来的事情，啊，从神来的托付，从神来的意向，啊，一定是有神的恩典的记号，一定是有神的这种踪迹。那如果我们从神来的诉说神的带领，这个是最大的一个确据。他如果我用白话就说会有说服力啊，但是说服力不要把什么都当作说，啊，神告诉我什么，神不是这样，而是让我们那个经历本身能够帮我们讲出来的时候，让别人可以信服的啊。等于说他在一个不可能情况下面，竟然有这个机会，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他没有说，哎，你看我是一个带领者，我是一个被任命要来做这个事情的，我是省长哦，啊，那现在呢，你们听我的，他足够可以这样来做，因为一个政府的官员的话，他可以这样来做，啊，他可以就是计划好，然后就分配好，然后就让他们去做工啊，他不是，他先告诉他们说，我们等于说把我们都含括进来。我告诉他们神施恩的时候怎么样帮助我，然后接下来说我们一起来建造吧。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被交托这个意象的尼希米呢，他首先要做的不是马上动工，马上看赶快把工作做好，不是事项哈，我们谈后面谈到项目，不是那个项目，而是人的关系，而是他知道说这是我们的事情，这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家园，我们的城墙，所以他在那里做了见证就对了，很实际的见证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我们会看到尼希米急不急啊，你有没有体会到尼希米到底急不急啊？刘磊，你觉得尼希米急不急？
我觉得他心里边他急，但是他也务实，他是有那种很深的那种负担，所以他可以，所以那个出来的力量是不同的，不是出于能感觉到他这个不是出于他的血气，而是他真
是
有来的那种，
是的
他也不是说从用人的这种就是演讲啊或者这种鼓动的方式，而是他有神来的那种负担。
是的，
师母，就在这个点上，我觉得在这个点上，就是我觉得我们每次遇到这么紧急的事情的时候，就会先冲出去。我就觉得这是不同的地方，就先冲出去。然后他的不同就是他在等候神，就是这一点上你很大的差异。
或许我这样讲好不好？不是说尼希米有这种能耐，而是说呢，当你从神领受了意象，这个负担是经历过时间的考验，还有仇敌的这种有仇敌的障碍的这样的一个考验之后呢，那他其实是跟着神走，不是走在神前面。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要学他啊，我们要等候，不是这样，而是说呢，本来就是应该要这样啊，那
跟着神走，
很自然的，等于说他事实上是靠着神的恩惠才敢走这样的路，
不是靠着他自己的筹划，靠着他不是说自己先设立一个目标，我要这样那样，然后呢，我再靠着就开始，就是您说的可以，我就计划，我就说好，你们去干这个干那个，像四项这样的。他如果是出于神的，他跟着神走，那个。方式就是可以说他那个行事的方式也不同，带出来的那个力量跟那个也是不同的，所以百姓也会听，就是百姓
效果对效果也不一样呀。于是他们就奋勇做善工啊，所以这是一个从神来的一个被信服的地方，相信的信服从的不好，被信服的地方，不是以一个上对下的一个命令 或者是一个项目来动工的。好，所以他是这样开始的。嗯哼，他能够先停三天自己去看一看，那他也没有代工哦，他也没有说哎我就停一下，好，我就不急哈，他也不是，其实不是用急不急来看他的情况了，而是说他是有他的这个跟在神后面的这个脚步的。啊哈。因为有时候仇敌也会阻挡，有时候神也会让我们等。啊，因为那个他的时机，他的自己的筹算。啊，嗯哼。那他一方面也跟着，也对这一群人说，这一群他的同胞哈，他说呢，我们是有仇敌的哦。啊，这些人哈，这个荷伦人、昌巴拉，还有维奴的亚门人哈，这些人哈，他们呢嗤笑我们，藐视我们，说你们做什么呢？要背叛王吗？哇，跟他们加了一个罪名哈，你们想在这边做什么啊？其实一开始这个王是有下令说不要修城的，他是有的啊。那么这些人呢，是基本上是想要破坏，说让他们不要修嘛。哦，他们希望看到他们就是这样就好了啊。那居心不良了，好，那等于说仇敌是什么？就居心不良的就仇敌嘛，哈呀，不是要帮助我们，不是要鼓励我们哈，不是要哈，即使有时候需要修正也没关系，可是呢居心不良哈。那在这里呢，等于说呢，尼西米很务实的跟他们说，我们有仇敌哦，我们会有障碍哦，好，但是。这个就是一个牧者的一个带领了哈。他说呢，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我们做他仆人的。基本上每一个跟神一起同工要完成他啊，在我们生命中啊的一个他的计划也好，他的蓝图的那啊，我们跟着四周围的人有连结的时候呢，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仆人还有牧者的心。什么叫牧者的心？四周围有一些比较软弱的，四周围有一些还没有很清楚意向的，他需要一再的很有耐心的去传递他的这样的一个意向啊，因为他如果没有传递，没有把事由啊，把他啊，就等于说他的看见要成为别人的看见了，等于这个意思。那这个当中你要有传递啊，等于说我们的责任不是只有把它做好事情，我们的责任要把神所交托的这个使命的里面的这个心意呢，我们要让它能够从我的身上传递到别人的身上。我想这个是在还没有修这个残破的城墙之前，人跟人之间心里面的墙要先拆掉。所以他到最后他的鼓励就是，天上的神必，如果这个事情从神而来，那么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然后他说我们是做他仆人的，他把自己放在他们的位置上面，我们要起来建造，要起来了，不要再安于现状了啊。那记得他那一些仇敌呢，他们跟我们无分，后面这一节哈，这个二十节哈，在耶路撒冷跟我们无份无权无纪念，这是他的界限，他的界限。因为他知道选民不是选民，神拣选的不是神拣选的，他们是有分别的，他们很清楚啊，所以他不会接受任何的利诱或者是威胁的。这个是这个神让尼西米作为这个带领者，是有神自己的啊，对，他的选择啦，等于他选择这个尼西米啊呀，那他有他的权责，然后等一下我们第三章会看到其他的人有他们的权责啊。那基本上这个工程是要大家一起做的啊，但是这个要大家一定要传递这个负担，要被人家了解，要不要觉得好像别人什么都不听我的，为什么别人都跟我没有想到我想的，而是我们要把我们的那个传出去。能够心连心的有这种畅通的啊这样的一个关系哈、啊，嗯哼，所以重点不在做一个项目完成 这个工程，不是在这个，但是那个是势必要完成，那会成为一个目标啊。好，我想我可能今天就先讲到这里，那我留给你们的是啊几个空白，让你们去看一下第三章。啊，往下面看，你们看到我有给你们几个空白，几个一二三四那个点，你们要自己去看哈。啊，有没有前面有没有几个这样一二三四啊？就是啊，
把那个打那个包打那个打。
从第三章你去看一下到第四章啊，第四章的话，我看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
对，
三章，第三章是看到他们在分配工作嘛，哈，他们开始在那个哈，那他们基本上呢是一个整合，哈，分开然后一个整合，哈，在这里注意哈，它不是统一，大家做一样的或者是同样做多少，它是一个合一，它们事实上是有不同的一个分工，然后是一个合一，啊，那。我要你们回去把这几项呢，我给你们一二三四有没有？好，我就列给你们哈，你们去看哈，看看他们是怎么样在计划的哈。这个在尼西米的脑中一定都有在筹划的，他有一些计谋，有一些在计划，就像他跟那个王讲的一样，他已经思想了一段时间了哈，他一定有一些计划啊。那我们就看他们怎么样在分配工作。那我的重点是他们不是统一，是合一，是怎么把它连接起来。所以我给你们的啊那个啊一个精解哈，一个精解就是说呢，他们啊我们修造城墙，第四章第六节哈，城墙就都联络高至一半，都有同样的进度啊，因为百姓专心做工，这是他们在做工的一个情况。那请你们注意看九个门是里面有分成几个部分的工作，它会出现一个字叫其次其次其次啊。那么这些就看，那我们看到他们的做的人不一样的族群，然后做的里面的内容也有它的分类啊。那最主要他们要把它彼此联络，彼此连接起来。哦，所以好好的从这个里面好不好，你就看出一些尼西米的一个计划的方式。啊，不一定有一个标准答案，我只是说你们去看到一下有九个门，然后九个门就是会有城墙的那个连接嘛，啊，然后其次是什么、啊，你就看到啊会有不一样的，说好不好我们去看一下他是怎么在计划这个啊完成的这样的一个完成图的一个蓝图的哈，然后接下去的话，三章四章，第三章是他们的分工，第四章进入仇敌又来了哈，所以第四章是进到如何彼此在一方面做工，一方面还要并肩作战哈。记得当这个约书亚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分地以前，他们是不管打下哪一个地方都要一起打的，即使你是在河的那一边你也要进来，他们已经分好他不用打的，你也要进来一起打。分地的时候一分开之后就个别四世纪就个别去打自己的了，但是一开始是整体的啊，这个是啊尼西米所采取的一起来，但是呢一起来当中也有他们分开的工作啊，我们去观察一下，从这个观察里面去体会一些这个分工哈，大家用一点心去看哈，那不管我们从里面学到什么哈，或许你说我就没有这种计划的能力，但是我相信大家一起的时候一定有不同的恩赐啊，不过不管怎么样，这种计划的恩赐一定会有的，因为神给我们的时候呢，他神造人的时候他说有治理跟管理的这样的一个权柄跟能力啊，这个是必要，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学习的哈。好，那基本上我们去注意的就是注意这个第四章哈，三四章哈，你回去把三四章，把这一二三四，你就不只有三四点啊，就是你们自己把它填下去。然后我有两条两题啊，提问我们思考哈。 从第三章看到他们是如何分工，这是我要你去做的哈。那么到第六章的时候哈，是谈到四章跟六章有两章哈，是谈到仇敌他们的仇敌的方法。尼希米有他的进度，有他的计划，仇敌也有他的进攻的这些手段。好，你看两个怎么样在交错在进行啊？仇敌也是步步逼近的。好，那就是刚开始嘲笑啊、破坏啊都有啊，所以啊，就留给你们大家来完成这两项。这样，我们下一次的就继续要看到他们的内忧，这是外患，然后内忧哈，然后就看到这个尼希米的这个他走完他这样的一个完成使命的这样的一个特质啊，他从他的这个做成当中跟神同工当中呢，他的特质是什么啊，我们把它列出来，对我们有一些激励，也有一些自己的一些醒思这样哈。嗯哼，那我想就到这里，然后给你们一点时间，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什么回应好吗？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刘磊的问题，请你告诉我你怎么样来从这里的学习看到你的问题的答案。
嗯，我想第一个是尼希米他等待，因为你讲到那两个月份嘛，他其实中间等了四个月，所以我想如果是比较那个就是有想法，就是一下子就有热忱，一下子有的人就一下子就有个想法要这样做要那样做，那如果这种特性的话，我想就是可能等一等，就是说先等一段时间，虽然等待是一个不太容易的，对急性子的人可能不容易。
如果是基于神的这种意向哈，我是认为当我们领受到的那个时候，应该也是到一个我们可以跟的时候。那之前如果说还不到那个时候的话，之前可能都是在做一种预备跟练习。等于说如果你到一个你清楚意向的时候，应该就是已经到了一个神的时间，他已经要跟我一起了，他要邀我一起了。那之前的那些呢，大部分可能都是属于一种自己的理想啊，或者是你懂我的意思吗？
对，我
不是说不会做同样的事情，有可能同样的事情，可是问题是还没有到神的那个时间点的时候，没有满足到那个时间点的时候，可能前面都是属于比较自己的理想，自己的靠着自己要做的。
因为我看到有的人这种就是这种形象，他就说哦，神感动他做这个做那个，然后呢就好像一下子就要去做什么事情，就到处跟人讲啊，说神感动他做这个，然后你过三天以后过不了一个星期就悄无声息，然后这又有下一个，
那经不起考验的了，那经不起考验。
对，我只是说对我个人来讲，可能就是一个是等一等，有些时候等一等是一个很好的，
不急不急呀。
对，
有时候仇敌也会激励我们啊，就是会激动我们了呀，就是不要急啊。凡事呢，神不会太慢了啊。如果我需要赶急的时候，那我容许神来推动我去快一点啊。那如果说基本上呢，就像你讲，人的血气是属于比较冲动的啦，对不对？啊，因为我们都想要怎么样，希望能够那个就不是治理跟管理，那个叫操纵了。当我们在赶的时候，在急的时候，就是要操纵它。但是问题是，当我们领受神的意向的时候，我们是让神来带领。
对，
然后是，所以基本上到那个神的时间到的时候，都已经是有时候还想说。就像摩西一样动不起来了，他差点就动不起来，对不对？我不会讲话啦，我怎么还可能去跟法老王讲什么，是不是？但是呢，只要从神来的，我们一定会再一次被眺望起来。这个时候就是真打实斗了。
而且我有的时候 能够慢慢的能够辨别，就是有的时候是自己的想法，可能你周围的环境也没有那种印证，就是你自己很有这种激情，然后你跟旁边可能需要一起做的。
你讲得好，是的，你讲得很好，要有印证，环境会有印证，有神的感动，然后它合乎真理，好，合乎真理，然后要有环境的印证，是的，
对，
是的。然后不管怎么样，心里平安，心里是平安，那个是从那个是有基督的平安在我们的里面。像昨天我就说了，我有平安，只是心里面的那个热情呢被点燃起来哈、哦。那我心思我也一直在想说，神啊，你要我怎么决定？我有这样的一个寻求、啊。你看你心里也是常常跟神讲，对不对哈、哦？那我是有这样的一个跟神的一个那个，但是呢。就如果我是出于血气，我就昨天说我可以的，我可以上啊，我就把时间安排好，刚刚好，就跟你们说好，我上到这里，我需要去医院了，这样就好了，因为我心里面不会担忧嘛呀。但是呢，里面有平安，不管我做跟不做，我都有平安，因为神做主。
还有就是我另外觉得可能在这个关键的一个，就是我自己的啊，就是要放下那个自主。就是你觉得一个很好的事情，如果没有这个，就是周围可能没有这个印证，可能也不是一个实验。比如说我有一个，我就是觉得说，想要有一个茶厅在家里边这样，那我自己我觉得很好啊，而且好像周围也有这样的需要呢，我就跟我先生讲，我先生就他就也没有就保持沉默，也没有说 no， 也没有说 yes， 那我就又讲了几次。还有等了一到了，我就以前我就会 push， 就会说哎呀这个也很符合圣经，各方面你看的都很好，但是他就等了很久，我觉得有半年之久，我以为他都没有听到我的话。他有一天就跟我分享，就是说他为什么没有答应我，然后他就把他的这个他的考虑什么都告诉我。那我就看到，我就说虽然我很还是觉得很好这样，但是我想可能就不是神的时间，那我就把这放在那里，那我也跟神说，我说等你到了时间你再开始。其实这个对我来讲是不容易的，要是照我十几年以前我肯定就会去推动，但是现在慢慢就你说我可能还不是到那个点，可能还不是神的
时间。那个时间的拉长哈，并不代表说神没有要你做这件事情，而是说我们要服在神的大能的下面，服在神的时间下面。
对，是这个其实是要放下那个自主，就是觉得一个你是符合圣经的，就是计划。
有时候想说我是好意呀、啊，我是
对, 对，
我是好心好意呀、啊，但是我们寻求的是神的意思呀，
呀，就是要学习等一下，等一下，然后不要说觉得这个很好，脑就是冲动，就是。但是这个是要练习的，也是要能真的能放下自己的那个想法跟主意。
我希望大家从那个第三章哈，到仇敌四跟六章哈，那有一个五章空掉，先你可以你，我想你们都看过了哈，那个是内忧哈，那其实这个都是相提并进的，它是同时在进行的，都会有啊！不要以为好像我要服侍神，我要行使神的给我的这个生命的目标啊什么的话，我就一往就都是没有什么阻碍的，不是这样子的，现实不是这样子的。那我怎么样能够上高山下低谷，能够啊？就是刚才我讲，就是我跑进我该跑的。
师母，还有一个刚才您讲的，就是我是以前没有看到这一点，就是说尼西米他等了这么久，然后而且又在神面前有筹备，其实他是很应该到他回去以后，他应该是很确定这个是神给他的意向的，但是他并没有说这是神给我的意向，然后他手里又有这样的位分，他是省长了，他完全可以说哦，你们去做这个做那个，因为有的时候人要是你用那个权势去压他的话，人反而就是会去听，但是如果你要去引导他们，让他们自愿，不是用那种权威压他们，人有时候反而是好像我也不知道，就有时候就不听了， 但是看到这里尼西米他并没有用他的这个他所在的位置啊他的权柄去压他们，而是说去鼓励他们，他还说告诉他们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他，并王对他所说的话，他是在把他的意向分享给他们，而且是站在一个好像一个谦卑的位置这样子跟他们分享，然后激励大家。所以这种方式跟世人就是想的这种是不一样的，他的这种
是他要想他要的不是成功，是成就了，就是把它完成了，成全完成。首先他的重点是人不是事情。
就是您说他有个目的。
是。
他没有把这个当成一个 project 来做。这样的。
是不是一个项目哈。他也是一个项目了，但是项目是到最后真的是落实的时候哈。城墙建起来了，建得怎么样哈。那个是看得见的，可是这些看不见的事实上更多的用心，更多的需要下功夫。
季红有发一个回应，
好，请讲。
说哈利路亚，重点是人而不是事情。
还有没有谁要表达一下？
师母，我想有两个收获，我想说一下，就是第一个、就是、
好的，请讲。
因为在这个服侍或者在领受使命以后，往往就会有这种感受，就觉得哎，随着年纪长大，什么时候使命能够达成就可以退休。那今天师母说是神完成使命，就是其实在这一生当中都不应该有这样子的思想，这个对我影响特别大。第二个
使命哈、没有退休的了。
对，
使命感没有退休的。
第二个就是讲的这个使命，领受完使命来了以后，就是第一个遇见的是这个仇敌，我就觉得这个也是更加的清晰，因为以前有很多人说啊，从神领受的那就一定是顺通达的道路，其实刚才师母问就是敌人的作用是啥，敌人的作用我想第一个就肯定让我们就更加的警醒，骄兵必败嘛。第二个就是更加的谦卑，能够祷告倚靠神来做这个事情。还有第三个就是能够更加的殷勤，其实反倒是挑旺了我们去用这个神的方法来做这个事情。因为仇敌这些都是不可预测的，不是说我们有一个
必定有的，一定会有。
对，不是我们有一个那个行动计划它就一定能够去完成，让我们始终看到神是掌管万有，他有他的时间。还有这个就是尼西米的这说的这两个字，就是词通达和务实。也是值得就是我们去效法的吧。其实对通达这个词我还不是特别的领会。就是刚才是说过。
通达是在形容那种智慧。就是他即使有障碍你还是可以越得过去。
OK。
所以通达是属于圣经里面提到我们的凡事顺利的意思了。有没有凡事尽都顺利。但是那个顺利本身并不代表说一定会很容易啊，或者是很顺的按着我们的心意，不是这样的。有难处，但是呢不会被障，不会被阻碍，不会让我们灰心啊，或呀是这样的呀。通达是里面提到，像那个亚拉伯拉仆人，他说求你，因为他去帮他找一个媳妇嘛，所以这个对他很艰难呐、老仆人很艰难呐、然后他就一路祷告说，亚伯拉罕的神，你要给我一个通达的路，让我一步一步。他自己也筹划，以前我跟你们讲过这个例子，对不对？哈，成全的时候，然后他也筹划，他也要想说如果怎么样。但是我们会看到刚才谈到自主哈，这亚伯拉罕仆人是不自主的，他以他的主人的那个原则为原则，然后他对于对方也是很尊重的，如果怎么样哈，就他只是在想要自己很小心有没有走在神的路上，这样而已。所以 他确定说神，只要我靠着神跟着神，一切是通达的，一定会通得过去，一定会达到目标的。那是在刚才谈到那个通达是不是有智慧，
明白，就是有智慧越过困难到达目标。
是的是的是的，属于神的一定会这样的。是的，
好，谢谢师母。
是
师母你好。啊，平安，
请讲。
我想分享一点，因为借着你的这一个题目呢，就是怎么样能够就是让我们每个人像如何被眺望，是那么我觉得这一个题目对于我们这一些信主多年的人来说特别特别的重要，是那么
是
就是有的时候自己感觉到信主这么些年以后，哎呀，咱们就说我的生命怎么样再去成长啊，总不能变成一个老油条吧，让人觉得好像你在主里面待过这么多年你也没有长进，是我觉得这个题目对于我们这些对于我们来说的话特别好，是另外呢我也正好就是昨天因为去上了一门课嘛，就是那一个恩典城市的那个课，那么学了一个就是有关这一个福音的更新动力啊，就是让我们每个人都是怎么样去更新我们自己，是那就是这样的，你要更新你自己，我想就像今天你讲的这一个这个如何被眺望一样，你首先要眺望你自己啊，那眺望的这个工作呢其实是神的工作。
是的是的，
对，而不是说靠我们每个人怎么样，是那么我们怎样能够借着神给我们的旨意让我们自己这个属灵的生命得到就是说这个传递和扩散啊，我觉得这一个是需要我们每一天都会更新我们自己。那么你眺望你自己，你可能你觉得哦，就是哪一个时刻是啊，哪一个时刻可能神感动了你，是圣灵感动了你。所以咱们说呢，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那么这一个感动呢，我就想是说，是神让我们去做什么事情，是神让我做。而不是说我自己要去做什么事情，对，所以呢就是说要明确就是这一个神的旨意，这样其实我们明确神的旨意呢，也就是说这因为福音的这个更新呢，就是说让我们就是说那个福音会更新我们每一个人啊，让我们对于福音的理解更加深入啊，就是更加精进，像你说的，所以我就想，那么每个人对福音的理解是不一样，是那么比如说对刚才咱们不少姐妹们也谈到在家庭里边怎样来服侍家人，说啊在教会里边怎样服侍教会的弟兄姐妹，是所有这一些当你感到有冤屈的时候，当你感到有一些不公平的时候，其实神是和你同在的哈。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需要一个，就是咱们呢，就是如果你把自己的怨气消除了，是靠着神来帮助我们哈，靠着圣灵来感动我们，让我们感到我们做这件事情其实是为神做的哈，而不是为你自己做的，是。其实这样，我们对于福音的理解呢，就会更加的深入。是，我们自己属灵的生命呢，真是在不同的地方，不管是在家里边，还是在教会里边，还是在社会里边，都能够去就是这个传递和扩散哈。其实这就是神在这个让我们在属世的这个世界上呢，使用我们去荣耀他。那么，对，荣耀他呢，就是让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要不断的要更新，你说，但是怎么样来获得这个更新的动力呢？我觉得就是师母讲的这一个，真的是要不断的像如火一样，我们被神所眺望，是。那么被神要所眺望，就是要建立和神的这个关系啊，因为神让万事都相互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呢，神给我们的启示可能是在借着周边的某个人某件事，哎，能够启示我们，然后眺望我们心里边的火哈，让我们有热心的去为神做工。是，我就是特别印象深刻的是咱们就是东吕滩教会原来在就是在那一个就是那一个餐厅在厨房里侍奉的。 哎呀，那个弟兄姐妹，我觉得真的是他们一个老弟兄说，哎呀，真的，我这是为神做的，我感到从中得到快乐。我觉得这就是神对于他一个生命的，就是这个更新哈，因为他就像你打到那个灯台里面要有油一样，他有燃料，那么这个燃料实际上是从神那个地方来的。
Amen。
嗯，好，那就是我就分享这么多。
是吕弟兄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哦，更新，其实就跟刚才我在讲的那个一个圣洁的一个圣洁的一个工作啦，神对让我们成圣哈，而且到完全成圣的这个工作，那这个也就是更新。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基本的很基本的一个生命里面的内在的一个根基。它也会成为一个动力，让我们可以坚持，让我们可以忠诚啊。所以生命带出来这个生活也好啊，带出来这个工作也好，都是有关系的，是的，跟神的关系，然后我们跟神的这个被分别为圣的这样的让神工作，是的，是的。Amen。那个爱里面就是要有纯的，很纯的哈，那个成圣就是很干净很纯的，我们的动机也好，但是我认同我们做不来，我们没有办法把自己挑旺，我们不要做不来。那问题是有一个重点是我们愿不愿意，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有需要的地方。好，我们谈到这个看到目标要做什么，那其实我们自己本身在神的眼中也有他为我们做工的目标，就是看哦某某人你这个部分，比如说像刚才刘磊讲说，我本来很急性，我本来很想操纵，非这样不行，一定要这样不行，慢慢的我看到说，诶，我这个可能是不这样的话不是讨神喜悦，我们就会看到我们自己会省思，然后我们自己也做不到哦，一样的靠着神的恩典，然后我们凭着信心说，神啊，我不足的地方，我没有的地方，求你加添啊！所以就是我抓着神的应许，我一定就像那个雅各一样，我一定要神你的祝福啊！要我要你成为我的神。嗯，像我刚才一开始提到说，那个热情是我所缺乏的哈，你们可能看不出来了啊，你们看不出来，不是我假装哈，我没有假装。但是真的是我所缺乏的啊！如果你有看到我，你认为我有热情，那是完全是神的工作，绝对是神的工作。那就让我更享受神，让我更感谢神啊！那我知道说我没有，而且我知道我应该要有，所以我就抓着神不放啊！所以神就很信实的一直提供给我那个灯里面的油啊，然后不断的来燃亮我哈。 Amen Amen、yeah, 很高兴你们上来，还有文字哈。
师母，我觉得你的身上能够看到那个被燃烧起来的那个激情，可能关系就是我们看到，就是你爱神，你听神的话啊，就是传神的这个传神的话，就是在这方面我觉得你就常常被眺望。
那我就是一个见证人了、啊、
是，
我就是一个见证人，是成为一个见证人，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嗯哼，呀、yeah ，然后心里面一天心思一天，嗯哼，那个动机动力哈、啊，被神整个充满，被圣灵充满，是我们所信的是一位三位一体的神，一个是照顾我们一切、安排一切的父亲。啊，一个是帮我们做榜样，走在前面给我们看的一个主，我们的老师，还有一个是每一天在我们的里面提醒我们，好像刚才说圣灵会有忧心的时候，会有好感动的时候，那在一个就像妈妈一样帮我们生出来，然后就每一天陪着我们，养着我们，调整我们这样的一个圣灵，所以我们还缺乏什么？三位一体的神啊，父子圣灵啊。我刚才提到说通达食物，那个通达其实是指智慧的，敬畏神的智慧。 啊，当然它也是一个形容词，但是也是一个内涵的名词哈、啊，就是那个很实质的一个名词。那约伯的那个苦难啊，当然那个苦难是很大的哈、啊，很惨很大的哈、啊。那事实上是在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其实苦难也是通达的一部分、啊、我不晓得这样有没有更能够更清楚来刚才那个问题哈、啊，是通达的道路哈、啊。我就突然间想到说那个约伯书是放在智慧书里面，那面对苦难，面对仇敌，面对难处啊，那我们如果有神的智慧的话，它就通得过去啊。刚才那个谈到说我们会碰到一些不顺心的地方，那个都是一个智慧，都是一个我们有一个通达的智慧在那里来面对它，嗯，然后历练我们自己。好，那我们就、
嗯、师母，我就很快问提一下您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我们很少把那个约伯记跟通达连在一起，那您的意思就是说、嗯、那种通达是知道说让我们能够靠就是有神的智慧来面对人生中的各种处境，所以说约伯记给我们的这个放在智慧书里边是要让我们知道怎么来面对人生的苦难，是不是这个意思
啊？怎么面对那个
就是那个通达那种，
就是说你有一个当那个食物来实际的情况来的时候，然后你有一个谋略在那里，有一个敏锐的。我想，因为箴言里面提到这个智慧，就是它第一个有知识啊。
对，
我就讲比较浅显嘛。知识是什么？哦，我知道有仇敌一定会就我坚强，就是一记得一定有仇敌。一定会有难处，一定会有障碍，这个是我今天给大家的知识嘛、啊、但是面对知识来的时候，我有没有一个敏锐度，我的眼光是看在哪里，感受在我的感受里面呢、啊、然后刚才提到苦读啊，这些都会有一个负面的想法马上就会到论断去呢，还是我有一个很通达的智慧在那里、啊、在我要、就是说穿过障碍的时候，需要有个先有一个通达的心，有一个智慧在那里啊哈。当然我们现在不谈约伯记、嗯、因为中间那一段有很多很多我们可以学习的一些我们生活中的一些智慧了哈。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呢，其实约伯记在智慧书里面，就是让我们知道说在这种情况下面，我们仍然是在走一条通达的道路，也是信心啊，也可以讲讲信心。
嗯，和忍耐、
yeah. 嗯哼，是的是的、yeah. 因为他的 他的感情跟感受上事实上是通不过去的嘛，他说巴不得生我的没有生我，巴不得生来我就怎么样了，有没有、yeah. 他感情通不过去，但是在感情的下面，我们的这个里面的一个信心的根基呢，是说等于说我不在意为什么，但是他其实一直在表达一件事情，我现在只在意的是让我可以看到神，让我可以体验到神，因为左边也没有，右边也没有，前面后面都没有嘛，啊，那很痛苦的地方。但是呢，他后来就那个就是，其实他的通达就是在他在走向一个跟神面对面的路了。
哦，
呀、
yeah. ，所以说忍耐，可不可以说忍耐也是通达里的一个品质？因为讲到说。约伯的忍耐，其实他一直在抱怨，一直在可以看到他有很多的苦啊，在申诉啊，在呻吟啊，但是他就是他的这忍耐，就是说他不管怎么样，他一直抓着神，他没有放弃神，所以
他也是内忧外患呐、啊，对不对？他里面身体啊，外面还面对这几个要把他打下地狱的那几个朋友啊、好友啊，呀，是的，是的，是的，呀。嗯哼，我觉得这个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个真是那个智慧有没有？他把它形容成七根柱子一样，房子的柱子一样把它顶住这样子呀。那个真是呀，是的，是的。对不起，有时候我的没有办法解释的很具体啊哈呀。我当然我可以讲的更清楚一点，但是我没有办法解释的很具体。不过你们的分享都很好，都帮我补充了哈，非常好呀。好吧，那我们今天先到这样好不好？哦，那记得回去那个第四章，你就四章到第六章往后面把它看完也很好。好、哦，我们就一面进行哈。
师母，
哎，是，
我今天从你身上看见你，但是让我看见你是很实际的一个人，就是说你会面临自己的软弱，就是我们看起你是属灵的，就是在我们的长辈，但是你仍然承认自己有就是有软弱的地方，这对我是一种安慰哈。因为我们这种就是说刚刚进入到服事的这没有几年的，那我们会在这个过程中会疲软，会觉得服事起来没有滋味，好像失去了那种甘甜的味道。那我自己是知道的，今天这个课程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鼓励吧，就是今天早上神给我的灵修的话语，我就觉得我们每个人虽然在任何的光景之下，神就知道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就是我们里面那个火热的心，就是渐渐的就有点像是那种香残的灯火，但是很着急，很想回到那个起初的，就跟神那种就是火热火热的那种，圣殿被火焚烧那种感受里面哈。但有时候好像就觉得好像力不从心。
嗯，
对，在今天对我的鼓励就是说，我是觉得我们神给我们的这个服事是一种奖赏，不在乎我们自己看到是怎么样，但是就是说，就是享受这个过程吧。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一种特别大的一个看见吧，他就在鼓励我们，对吧？不是说我们在很疲软的被神拖着，我要去服侍，这是律法的。我们就是我们每个人被神复兴了，我们就要做这样的事情。而是我们就怀着就像那个尼西米一样的，他巴不得就是做成把这些，比如说我做的儿主的工作，他巴不得我们跟神一样的心，让这些孩子们，跟我们一样得到那宝贵的应许。对，他就再次眺望我们的热情。
讲一开始的时候我就有。听一个大前提，神赐福给人的时候，他就给我们有治理还有管理、啊、治理是一个权柄，管理是一个能力，所以呢方方面面各个层面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神，所以那个是福气里面的，就像你讲的说那是一个神的赏赐，没有错没有错呀，是的、嗯、呀，谢谢，感谢主呀、yeah, ，我有打断你吗？能够在这个神的这个道路上面哈，这样子向前奔跑，就像那个羚羊可以这样跳的哈，跟那个鹿一样哈。
Yeah, 好，好感恩，好感恩，很欣喜，又可以跟神。
但是不是没有仇敌，也不是没有难处，也不是没有软弱哈，记得这是现实，这样。